最温馨的时候，莫过于有间小屋，夜深人静，独自享有，轻松一下，泡一杯咖啡，让香味弥漫萦绕，拿一本散文精品在手，翻开书，头戴耳麦，打开 CD 机，让音乐来伴读。这是静文的小屋，散文的天地，散文精品屋，静文邀你同来。朋友们好，我是静文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散文精品屋节目。记忆就像是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，有的片段早已随风而逝，就像是一个影子一样变得模糊了，而有的却永远地留在了记忆的最深处，印象极为深刻。曾经发生在上学高一时候的一幕印象就极为深刻。记得有一天呢，我准备上学去，一开门被吓了一跳，门外竟然站着一个男子，看上去有40岁左右，身材高大魁梧，脸面黝黑，他的手紧紧地拽着一个大约8、9岁的小女孩。小女孩见我开门了，就开口了，说：“姐姐给点钱吧。”说完随即就递过来一只瘦瘦的脏脏的小手，一脸的乞求。类似的事情见得多了，真的有些见怪不怪了。不过那天心里还是感到了些许的不舒服，以往见到的大多是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他们手里拄着一根拐杖，弓着背，弯着腰，接钱的手颤巍巍的，的确可怜，不由自主的就会多给一些。可是今天的这个男子是个正当年的壮劳力啊，气色好，身体壮，就为什么要走上这样一条乞讨的路呢？而且为什么还要带上小女孩来接受这样的言传身教？一股火气瞬时从我心里升腾起来，我厌恶地瞪了一眼那个男子，关上门走了。很小就听到这样的话，人不怕穷，就怕没气象，穷就怕不争气，甘穷，认穷，哭穷，受穷。好朋友们，今天节目的开始，先来分享这样一篇散文《穷是极地》，作者冯景元。好，一起来听。穷作为一种财产的拥有是最下等的，多有者为富，少有者为贫，至无有者为穷。什么都没有，穷的底儿掉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家无隔夜粮，一条裤子五人穿，家徒四壁，穷的叮当响。但是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穷志也穷，穷而不起，穷而不愤，穷得没志气，穷得没本事，穷得奸邪生。有个富人和穷人的故事是这样说的：那富人很富，每天回家下车时，都见一个穷与至极的要饭人提着个破罐子守在路边。那富人开始不屑，理也不理，邻人都说这富人心不慈善。富人说：“我这样恰恰是慈善。” 他站在这里要饭，越是要得着，越不想去致富，因为他还活得下去。富招都是被穷逼出来的。邻人摇头说，富人站着说话不腰疼，穷人没路，有了路自会去谋生。富人说，咱试试看。第二天，富人下车走到要饭的眼前，给他三张大票，说，我最初就是300元做小买卖起家，现在同样给你这么多钱，你自己去谋利干点什么吧，别在这儿要饭了。那穷人见钱眼开，满口应诺，感谢的不行，接了钱后就走了，从此半月没见。邻人正以为富人这钱是给对了，那穷人把钱花完又回来了，还是站在原来的位置，伸出乞讨的手。富人的车开过，从此再也不理这个穷人。穷就怕不争气，甘穷、认穷、哭穷、受穷。家居附近的市场上，十几年前最早出来卖大饼的大娘，用一个旧的小推车推着家里煤球炉子出来，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烙两张家常饼来卖。她的丈夫和已经不小的女儿就躲在远处看着，等大娘把两张饼卖出去才上前，赶紧低着头帮着把炉子小车弄走。做个小买卖，一家子像丢了人似的。后来大娘的饼卖出人缘来，面活的是越来越大，饼烙的越来越多时，家里人才正式有出来站一旁帮忙的。现在大娘的饼在市场上已经成了阵势，有了名声，租了小门脸，开了4-5个炉眼，雇了7-8个小东，一天到晚不间断地烙，家人大大小小全出来在饼摊前忙活，买卖红火的吆喝声不断，在那市场上成为出来最早做的最大的一家，眼看着就富起来了。如若一开始没有大娘出面，都害怕丢脸，能有后来红火火的一切吗？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，干点什么都比勤着受着不干强。一个人如此，一家买卖如此，一个企业也如此。世界上的富翁都是从穷人中走出来的。比利时巨股有擦皮鞋做起的，美国富翁有十大份起步的，中国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人最开始大多是穷人。穷是极地，极地出奇才，未来世界能干的人都在穷人里。不怕穷，不拒绝穷。穷在汉字里的含义比富字多，穷是纠，穷是极，穷是接近的接，不近的近，空间的空，穷炉的穷，可知无限大。穷是彻底，是全部，是调动，是集结。穷还是轻身的轻，轻心的轻，轻力的轻。繁体字穷，靴子头下一个躬身以行的躬，使人能躬身，天下还有什么不能为？一个现金写书的北大教授说，我唯一撑得起财富的就是小时家里穷，那种穷是居在城市的人没法想象的，现在想起来都浑身大颤的。然而这穷造就了我，干什么都要出人头地。穷是极地，极地起大棚，富不过三代，是因为条件太好了，造就不了人。有甘于穷的，那就是这些世代为了成大业做伟事，穷不忘道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的人。穷则通，通则久，穷则变，变则行。 岂止诗人，真正的大艺术家、大科学家都是自甘贫苦、不为米折腰的人。人受点穷，特别小时候生活拮据没什么不好，幼时苦日子能激励人一生奋进。身上的财产永远不会绝对平均，有富就有穷。说富人完全是穷人养的不对，但是世上出一个富者就会穷几十个人，却是再者的。社会不知什么时候兴起了看不起穷人之风，其实世界的未来不是富者的天下，每一代最先突变的都是穷人。哀莫大于心死，穷莫大于心穷，心穷透了，谁也没办法帮你。朋友们刚刚听到的散文呢，是《穷是极地》，作者冯景元。就像作者说的那样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，干点什么都比勤着受着不干强。一个人如此，一家买卖如此，一个企业也如此。犹太人有一句话，踏实为别人做事就是财富的种子。穷不怕，怕的是没有向上的心。我想对于那些有远大志向的人，穷是激励，穷是造就人才的动力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，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，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。好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散文精品屋节目，我是静文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另外一篇短小的散文。我想每个人的人生呢，都是一幅五彩的画，每个人呢都希望在这幅画上画得非常的美，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奋斗。奋斗呢过程当中就会受到很多的艰难和挫折，所以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艰辛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分享这样一篇短小的散文，艰辛的人生，作者美国罗斯福。好，一起来听艰辛的人生。一种怠惰安逸的生活，一种仅仅是由于缺少追寻伟大事物的愿望或能力而导致的悠闲，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没有价值的。我们不欣赏那种怯懦安逸的人，我们钦佩那种表现出奋力向上的精神的人，那种永不屈待邻人，能随时帮助朋友，但是也具有那些刚健的品质，足以在实际生活的严酷斗争中获取胜利的人。失败是艰难的，但是从不曾努力去争取成功却更为糟糕。在人的一生中，任何的收获都要通过努力去得到， 目前不用做任何努力，只是意味着在过去有过努力的积蓄。一个人不必工作，除非他或者他的祖先曾经努力工作过，并且取得了丰厚的收获。如果他能把换到此类的自由正确运用，仍然做些实际的工作，尽管那些工作是属于另一类的，无论是做一名作家还是将军，不论是在政界还是在保险方面做些事情，都表明他没有辜负自己的好运。但是如果他将这段不需从事实际工作的自由时期不用于准备，而仅仅是用于享乐，那就表明他只是地球表面上的一个赘友，而且他肯定无法在同僚之中维持自己的地位，如果那种情况再度出现的话。安逸的生活终究并不是一种令人很满意的生活，而且最主要的是，过那种生活的人最终肯定没有能力担当世上的重任。于个人如此，对国家也是这样。有人说，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是得天独厚的，这是卑鄙的谎言。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来源于一个国家光荣的历史。冒险去从事伟大的事业，赢得光荣的胜利，即使其中掺杂着失败，那也远胜于与那些既没有享受多大快乐，也没有遭受多大痛苦的平庸之辈为伍要好得多。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既享受不到胜利，也遭遇不到失败的灰暗世界里。好朋友们，刚刚听到的是一篇短小的散文《艰辛的人生》，作者罗斯福。的确，我觉得一个人过一种安逸的生活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实际上，有着事情做，有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这是一个人的幸福。所以我们不欣赏那样一种怯懦安逸的人，我们钦佩那种表现出奋力向上精神的人，那种永不屈待邻人，随时帮助朋友，但是也具有那种刚劲的品质，足以在实际生活的严酷斗争当中获取胜利的人，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钦佩和羡慕的。每个人都会有失败，失败是艰难的，但是如果你从来不曾努力去获取成功，那情况就更为糟糕了。这样一篇短小的散文，每一句话意义都是很深刻的。好朋友们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你的收听。